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有什么疑问的话，记住写下它和我联络。我们今天继续查考旧约的马拉基书，我们今天只看二章的十六节，请听我读马拉基书的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幼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罪进入世界，他都破坏了每一件的事物，包括婚姻的关系。在摩西的律法时代，我们见到的就是容许离婚，但是这个并不是代表神最初设立婚姻制度的原意。他后来也都容许离婚，是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就是因为人的心硬才容许离婚。那在生命记的24章第一节，摩西的律法这样讲，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不合理的事对于新娘来讲呢，是指她的丈夫发现啊，原来这个女仔不是处女，那在这个时候丈夫就可以写休书休了她。因为呢佢呃咗丈夫话自己系处女。咁丈夫被佢瞒骗啦。咁就好自然呢、这个会引起家庭问题同埋日后嘅争吵。去到新约嘅时代呢，对于不合理嘅事嘅解释呢就越嚟越广泛啦。甚至乎当太太煮餸煮得唔好食嘅话呢，都可以成为离婚嘅理由。於是有人就试探主耶稣啦，就话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当时的拉比就是这样教导的，即使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都可以休妻的，这样当然就是跟摩西的律法的原意有所抵触了。那在生命记的第24章2到4节就继续记录了摩西律法之后其他具体的规定。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嗱，咁样咧，可能就逐步地变成为卖淫，亦都即系话，我哋而家社会所见到类似嘅情况，有人会结婚离婚，哇，七次八次，甚至更加多。咁样做简直就系藐视咗婚姻嘅誓言，太荒谬啦！咁喺马拉基嘅时代咧，呢个问题喺以色列人当中系好普遍嘅，喺今日亦都系一样咁普遍。近年来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了对离婚的看法，现在的离婚率就真是高，我就认为离婚成为了教会其中一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题目之一，以至到任何教会的同工和圣经的老师今天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大家对圣经到底是怎样看离婚感到很混淆，在理解上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和分歧。如果用通俗的说话来讲，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烫手山芋。 关于离婚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就好清楚提到两件事。第一就是摩西容许离婚是因为百姓的心硬。第二，离婚必须要是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就是犯了奸淫，无论是男方或者女方的一方的不忠。那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三到五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乃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就像我之前所讲啦，主耶稣回到去当初，也就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设立婚姻的制度。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六到八节就这样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然后主耶稣就订立一个允许离婚的理由，就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跟住落嚟呢，门徒对呢个规定嘅回应真係好有趣。马太福音嘅十九章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嘅意思就係话如果係咁严格嘅话，只有一个理由可以离婚嘅话，咁就不如唔好结婚算啦。然之后呢，喺马太福音嘅十九章十一十二节，主耶稣就解释俾我哋听所享有嘅自由。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结婚的，有一些男人和有一些女人，他们都是不要结婚的。单身并不是罪来的，有些人根本不能够结婚，那他们可能生下来就是胎监，有些人就是人为的缘故而被迫做胎监的。例如在尼布甲尼撒的皇宫里面的但以理就是一个例子了，他们是被迫成为太监的，是为了让俘虏更加顺服君王，也都是呢为了要他们能够花多一些时间在研究上面。还有一些人是为天国的缘故去守独身的，有人是为了服侍基督、服侍教会而守独身。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是可以单身的话，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来的。我就认识好几个传道人，他们一直都没有结婚。我以前呢也都想过为了服侍的缘故会这样做，决定一世都是单身。但是我很快发现呢，单身就不适合我。神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基督耶稣说，如果你选择结婚，那就是一生的承诺，只有配偶犯了奸淫罪才可以离婚。在初期的教会，奸淫的问题就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了。教会里面有着各种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有一些夫妻结婚的时候是异教徒，然后其中一个就信了耶稣。当有一方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第十到十一节，针对这种新的情况就讲了以下的说话。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如果有一对夫妇结婚的时候是异教徒， 而家有一方面呢系信咗耶稣，咁基督徒呢就唔可以提出离婚、哦。如果信咗耶稣嘅人离开咗，咁就唔能够再分啦。如果唔系呢，就要同佢嘅配偶和好、哦。咁喺哥林多前书嘅七章十二到十五节就咁样讲、哦。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虽然主耶稣话奸淫是离婚的唯一理由，但是婚姻里面的异教徒可能会提出离婚的、哦。在配偶信主之后，信异教的一方可能会说，我不喜欢现在这样样，现在跟我当初结婚的情况都不同了，我要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说就让那个不信的人离开了。不理不信的人是选择离去之后是不是再分或者不再结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认为信主的丈夫或者太太是可以再分的、哦。当保罗说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不必拘束什么呢？就是指婚姻的誓言。当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我相信保罗的意思就是神并没有要求任何人活在一个好像地狱的家的当中。如果他们觉得不能够相处，就好像猫和狗打交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分开的了。在几种情况之下，我会建议夫妻是分居，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不可以再分。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在离婚那里，而是在家庭在婚姻出了问题。他们当初可能就不应该结婚。神呼召我们是想我们去和睦，因为屋企并不是打拳击啊，或者是打空手道的地方，屋企是有爱的地方。神对人类的心意是屋企里面有爱。神最初的心意是没有离婚的、哦、但是因为人的罪，神只好容许离婚。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这样离婚就是犯罪啦。的确是这样的、哦、谋杀都是罪，但是杀人犯都可以得救的、哦。事实上是主耶稣十字架的旁边同样要被钉死的强盗、啊、他呢都得救、哦。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为所有人的罪去舍命的。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亦都是一个杀人犯，他信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亦都是为他而流出的、哦。强盗可以得救，离婚的人亦都可以得救。所以不可以将离婚的人另类这样去处理。如果一个人在信主之前是一个的强盗，那后来悔改了，神就赦免他这个强盗罪。我们怎样对待杀人犯，也都应该公平对待离婚的人。有人在得救之前就离了婚了，他们相信了主耶稣之后，神就赦免了他们离婚的罪。我就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再分的。我觉得经文里面有这样的含义、哦。既然讲到离婚和结婚这么重要的部分呢，接着下来我就想用一本叫做《最好的爱》的小册子里面的信息，由另外一个的角度去看、哦。今日人对于性着迷的程度是很可怕的，淫乱的程度也是很严重，已经失去了道德观念了。在很多的校园当中，青少年滥交的问题呢日益恶化，这个绝对是警号来的。有一位好杰出的基督徒作家，他这样讲，这个并不是法律的问题，出路并不是在于单单通过更加多的法例，而 而是要靠着神的圣灵使到我们重生。只有圣灵能够使到人的灵魂苏醒，被渴望圣洁的灵火复兴，唯有属灵的燃烧和净化能够同时洁净个人和国家，否则就只会沉沦败坏堕落在罪恶之中。这个呢真是无古神宗的谏言，多年来一直都是向人类提出警告。但是我们周围都是充斥着对色情有着狂热崇拜的拥护者，他们错误地样声称所有这些对性的强调都是标志着一个全新开放文明的时代。听众朋友啊，事实上这些根本就是老调重弹，还有啊，也都不能够进入丰盛的生命当中。相反，这个是象征死亡，就好像所有堕落和败坏的文明古国一样，埃及啊、巴比伦啊、希腊啊和罗马。性让很多伟大和优秀的民族衰败和堕落，是国家倾亡的前哨。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法国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那段的期间妓女被放在祭坛上面让人膜拜的。这些纵欲和好色之事竟然提出藉口，推话呢是由于过去禁欲主义的世代当中一直在度抑压住性的议题，迫使而家对性有反常的关注。他们更加作出一些错误的指控，就是认为圣经和教会将性看为污秽，以致到了今日的成为了禁忌的情况，只能够在私下能够去谈论。他们并且呢将现在的婚姻失败和离婚增多归咎于年轻人的无知。他们会建议唯有在这方面认识多一些，婚姻才会成功的。那没错，上一代禁欲主义的人会走向极端，我想呢我们都不应该走回这条回头路。但是可悲的是现在的人同样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圣经并没有靠拢这两极的思想，我亦都不认为禁欲主义在这方面是有圣经的基础的。到底是哪个有性的想法呢？电影界就认为是他们提出来的。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一开始是神创造了性，并且将它建基在圣洁之上。圣经大胆地样坦诚地样直接地样讲论性，并没有将性看为污秽，亦都不是禁忌或者是理论，而是很清楚很神学性的。圣经用了高雅优美的言语，因此呢我们先至花咁多时间喺马拉基书嘅里面去讨论呢个嘅题目。神对呢啲嘅百姓但道直入咁样讲，呢个系佢哋被掳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嘅部分原因。听众朋友啊，我就认为系时候去听清楚神嘅话语啦。我感到讲坛上面长期缺乏咗全港神喺呢方面主题上面所讲过嘅说话。起初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神将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我想补充的就是神无需要给亚当去上一堂，然后教导亚当关于性的知识。神祝福他们，婚姻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是纯洁的。神祝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神说如果按照他的旨意而结合的话，神就会祝福他们，就能够有幸福的婚姻了。神希望他的儿女婚姻幸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和旨意的。在启示录的二章第四节，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这样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已经是做到最好的了，教会的灵性自此再没有比这一段时期更加高的了。我们在这个离教半道冷漠的时代，是很难想象当时教会所达到的高峰。圣灵带领了早期的教会和基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初期嘅教会嘅信徒咧，同基督相爱，佢哋系好爱耶稣基督噶、哦。佢哋中间有500万人系用自己为主殉道嘅血嚟作为爱嘅印记噶、哦。咁咧就使到我想起启示录嘅第二章第四节，喺翻译上面咧就做一啲嘅修改。起初嘅爱心喺希腊嘅原文嘅意思咧，其实系最好嘅。呢、这个字就是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当中所用过的，父亲将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个细仔去穿，那个是最好的袍。而基督向以弗所的信徒所谈及的就是那个最好的爱。基督向这一间正是在高峰但是却是渐渐被冷却侵占的教会就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最好的爱离弃了。听众朋友啊，救恩是爱情故事来的、哦。主耶稣问我们所有人，你爱我吗？主耶稣并不是问我们，你会不会忠心啊，或者你会不会去宣教啊。主耶稣亦都不是问你会奉献几多啊，又或者你会做几多事情啊。主耶稣是问你爱我吗？然之后呢，佢就呼召我哋要信服佢。有一啲嘅事情呢，係要我哋每一个人去为主耶稣做㗎喎、哦。约翰一书嘅4:19，使徒约翰就咁样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听众朋友啊，我生平所写嘅第二本书呢，係关于路德记㗎喎、哦。为咗想指出救赎係好浪漫嘅。神使用了两个平凡人的生命，一个刚强又成熟的男人，一个美丽又尊贵的女人。神述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哦。在那个的故事当中，神向人显明了他对人类的大爱。神以这种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一个奇妙的事实。救恩是一个的爱情故事。在启示录里面是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封信，他就好像在这里发出一个警告这样。在那段时间30多年之前呢，主耶稣曾经藉着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那个呢是第一封信，也就是以弗所书，当中谈论到夫妻的爱，并且用这个比喻去讲基督对教会的爱。这个一直是圣经里面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一段经文、哦。在以弗所书的5:22这样讲，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咁多年以来呢，一些的妇女，特别是较为主导的女强人啦，就好自然这样抗拒这一节的经文、哦。妇解运动，即是或者妇女解放运动啦，甚至乎是反对这一节经文添的、哦。但是这里其实是错过当中的原本意思的、哦。在这里顺服的意思是为了维系家里面的伦理，也就是长幼有序，这并不是讲哪个主权的问题、哦。除此之外，他亦都揭示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以弗所书的5:23这样讲，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听众朋友啊，你睇下，呢个系比喻基督同埋教会嘅关系。基督徒嘅婚姻如果系以耶稣基督为主，就系基督同埋教会关系嘅缩影嚟嘅。基督徒嘅婚姻正系刻画出基督同埋信徒之间美好嘅关系。基督徒的婚姻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都是神圣的、哦。好了，我们今天就停下在这里好吗？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查考马拉基书，希望你都能够准时候收听、哦。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这样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你想知多一点的话，记住写信给我，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咁啊，如果你发觉有唔同嘅睇法，都想同我讨论一下嘅话咧，你都写信嚟俾我啊，我哋再作一啲嘅讨论，好唔好？咁啊，如果喺你生活当中啊遇到难处啦，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请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道啊，我哋一定会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嘅。啊，如果有生活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噶、哦。透过你的生活见证，我们可以一起将荣耀归给天父。那你写给我们的信，麻烦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哦。我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那现在透过网络，你都可以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所以我都非常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渠道来收听，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语活在生活的当中。那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平台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那样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多节生活共理想家庭，美丽如花盛放于草坪，我虽向往，我没有要求，情愿共对前路恶劣不平，我对你盼望，献出生命，以后携手。无论乐苦，一世跟你过。